他要拍新的照片
哦，对，这个也很重要。
他觉得哦，我自己拍一拍就好了，结果发现没有动静，他上传之后就没有动静。那是我们的责任蛮重大的，
有点要把他们救起来一样。
对，应该有救到。所以我觉得在做群目，大家要打开你的想象力，
对，
搞不好有些想法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对，就靠那个品牌了。
对呀，对呀、啊。那这样就中期，我就想中期也是，嗯、就像刚刚讲，不是坐在那边等着业绩成长，还是有很多事情跟灵感或是创意可以发挥，
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行销手法、嗯、那你可以透过募资的方式去帮你的品牌快速的累积声量、嗯、然后透过这时间的广告大量投放、嗯、那这是有可能粉丝数从一开始的零然后累积到破千破万，我们都有遇过、
哦、OK， 所以其实是不可以小看那个威力的，
没错、嗯、那它主要帮助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好客室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频道提供更多品牌经营相关的知识也好，经验也好，故事也好，能够让大家在品牌经营的路上能够更得心应手，更顺利。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来自 Pinkoi 群众募资的专案经理 Eva。
Hello、Hi、大家好，我是 Eva。
哦、oh, Eva，你在群众募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干嘛自己先害羞？
有一点害羞、
不好意思说。对，因为今天我们想，因为现在群募的这个市场
对
非常的蓬勃哦、嗯、就以做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记得好多年前刚开始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方式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有点担心、嗯、对不 对,
对，
觉得我的钱丢出去到底什么半年后才能收到东西，几个月之后才能收到东西，但是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大家消费者态度已经很开放了、
嗯、
然后也越来越多品牌愿意投入，
没错。
那我们今天当然在好客室跟大家做分享呢，就是以对于这些品牌朋友来讲，到底群募适不适合大家，怎样的人适合群募，或是我如果要做群募，我应该要准备什么，知道什么、哦、所以今天的内容真的很丰富、哦、我们两个对好多很详细的内容、哦、
对，准备非常多内容，
对，
想说今天带给大家、
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先开始来聊聊，因为毕竟这样子大概几年时间在台湾、嗯、你可不可以先聊聊你对整体群募的一个市场的观察、嗯、
好。但其实现在群众募资，从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许是近几年。那其实很多品牌会觉得说，咦，我为什么要做群众募资、
嗯、
那其实呢，募资商品真的有别于一般所谓常态贩售的商品。我们像常态贩售商品，我们可能会拉比如说品牌半年甚至到一年的时间都在主推这个品项，就是一直卖一直卖这样、嗯、那如果是募资商品的话，那因为呢它是从可能产品的开始的发想到后面慢慢还有很多波段的操作等等的，那我们都会把时间拉到可能 1.5 到2个月的走期，那我们就是冲刺这个短期间内把销售额在短时间就打起来。
那这样子在短期间要激发大家的购买欲耶，
没错。
所以其实跟那种就像你刚刚讲长期上架放在那边让它慢慢慢慢跑、嗯、跟尤其它一定是新产品嘛，
对，
未上市过
的，
对，然后所以一定要有很多诱因提供给大家、嗯、
对、嗯、所以其实很多品牌也会思考，我要怎么让我的消费者他愿意在这个可能我产品甚至都还没上市，我还在打磨的阶段，我就想要率先支持，那一定是要有个诱因让他觉得我愿意等待，然后愿意支持你的好设计好理念，我才去下赞助、
嗯、
对，
好啊。那对消费者来讲、嗯、有一个好的产品我愿意购买，那当然很容易被理解，但其实对产品对品牌方来说、嗯、我要怎么推出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去评估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好处，就我们的认知来讲，当然除了我这次短期的募资、嗯、大概两个月以内的募资，我可以一定很快有一笔现金流回来支撑我去开发这个产品以外，有没有其他相关的好处，我觉得一定是有其他更多大家可以去先知道的、嗯、除了这件事情，除了现金以外，对于品牌来说还可以拿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获得这样。
好，第一个当然大家想到说，假设我今天还在一开始，我有点不太确定我的产品到底会不会大卖、
嗯、
然后我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去让我的比如说工厂它的生产开模就一定要一个量，比如说一次的 NOQ 可能就要1000笔、
嗯、
那我就会担心我会不会现在先还没有开始确定 这个数量我就先生产了、嗯、那我到底会不会有成本会要吸收、
哦、我开发出来没人买然后就撩起
那怎么办、哦、我后续铺通路不知道铺得出去、嗯、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首推觉得很建议可以透过群众募资来先累积大家的资金、嗯、那我累积到一定的达标金额之后我再去生产开模制造、嗯、对那当然还有像是你也可以做一些市场调查、嗯啊、因为我们产品还没有完全的生产制造完嘛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先收集一些消费者的意见、
哦、
对
难怪很多品牌之前都会先 release 一个问卷、嗯、
没错、
欸、大家可以给我意见哦對所以就是要先了解一些背后的想法、嗯、
而且问卷我们通常还会很鼓励大家可能问说比如说大家最喜欢什么颜色
哦
对然后比如说哪一个款式的
这样你之后开发颜色就可以更针对某些 对不用全线比如说、哦、十个颜色全开发
没错
聪明、嗯、
可以甚至可以假设比如说今天票选第一名的是黄色好了、嗯、你就先把黄色的量你先抓一个大一点、嗯、那可能第二第三名你就可以看之后的销售状况再去调整你的那个
再增加下定的量
对开模的下定量、
哦 okay 嗯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募集这很现实大家需要钱才能做更多事情、嗯、第二个就是市场调查透过这一个环节这个过程让你更了解消费者在想什么
没错
不会好像贸然的哦啪产品就出来了结果没有打中市场需求
对、嗯、那当然还有想到一个就是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行销手法、嗯、那你可以透过募资的方式去帮你的品牌快速的累积声量因为刚刚有提到募资是走短时间的、嗯、那通常品牌还会甚至创建一个新的粉丝专页然后透过这时间的广告大量投放、嗯、那这是有可能粉丝数从一开始的零然后累积到破千破万我们都有遇过、
oh, OK、嗯、所以其实是不可以小看那个威力的
没错、嗯、那它主要帮助的就是增加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嗯、它可能不像有一些大厂可能大家本来就耳熟能详那透过募资的方式大家体验的产品也可以建立一些信任度、嗯、那可以想象你在之后的铺通路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比较认识你甚至收取一些好评的回馈、
嗯、
这样子
OK 了解 嗯
对那像是还有它一个就是扩大客群
嗯哼，
嗯，因为一般的常态贩售的商品，当然有一定的拥护者。然后我们有发现观察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尤其是Pinkoi其实有针对募资的客群做一份调查，发现真的有这么一群的募资爱好者，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尝鲜、新鲜感、
哦，
对，所以他其实愿意等待，嗯、只要他的产品呢是可以率先接收到这种好设计、好理念的，嗯、他其实是很愿意可以，好啦，我再多等一下、
哦、
也没关系、
okay,
嗯。嗯那像比如说有的品牌也会考量到假设他今天已经做得稳稳的可能每个月都有一定定额的订单量进来但是他觉得我好像突破不了那他就可以透过募资的方式去扩大你的客群打打看不一样的受众哎、欸，想要再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有的品牌会考量的点
嗯，你讲到扩大客群这点、嗯、我反而想到说因为毕竟目前台湾的群募一定都在某些群募平台好像Pinkoi也有Pinkoi的 database 那可能不是我们一个小品牌拥有的你们的 database 这么的啦
对
那变成我们跟你们合作当然你们会跟我们一起宣传、嗯、那我们等于就是有更多的机会触及更多我们原本还没开发的那一群客人嘛、
嗯
哦、所以扩大群客群这一块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嗯、没错而且尤其像Pinkoi站上蛮特别的我们有不同大小规模的设计师然后不同很好理念的产品、嗯、所以我觉得透过像Pinkoi的平台其实我们就蛮鼓励大家可以来首发登场的产品就在Pinkoi募资这样、
嗯、哇那我们这样听起来的确那个募资是现在许多品牌应该都要纳入自己的行销考量之一哦、喔，都可以去想想看搞不好自己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是适合这样子的专案推广的方式
对，
那一样作为品牌、嗯、他要去思考什么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嗯、他现在在什么阶段呢或是他遇到什么情形什么问题或是他在思考什么这些人是适合做群众募资的、嗯、
那第一直觉我们当然会鼓励假设你今天想要累积大量的资金后再去生产、嗯、这种类型是绝对相对来讲会比较适合的、嗯、对而且你可以累积到金额之后再去慢慢的制造嘛
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对甚至在过程中再优化也都 OK、嗯、那第二点我们会想到就是你想要做刚刚提到市场的测试、嗯、想要知道市场的反应是怎么样收取一些回馈、嗯、也 OK 這樣
有没有遇过市场调查之后就停住的
也有
真的
有
对他就发现啊糟我 想的这个想法其实没有太多人有共鸣、嗯、
对，他发现、欸、好像反应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其实这也没关系、嗯、因为不会浪费，因为他也做了这个测试，他还知道说哦、欸、原来我当初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因为毕竟很多人在开发产品都 很理想化嘛，
对，
他会觉得啊，我的东西一定很好啊，那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测试的前期还蛮好的，可以悬崖勒马一下，
对，没错、okay, 再去优化、嗯、然后当然还有你希望在短期间内除了累积销售以外，你也想要累积品牌的知名度、嗯、也是很建议可以透过这样的募资方式 去推广、嗯嗯嗯、那当然还有比如说你想要开拓不同的客群、嗯、想要打打看、嗯、那假设你自己的品牌原本可能定位是 A 方向好了、嗯、你想要扩及到 B， 我想要测试到新的客群，哎、欸，也可以测试。
嗯哼嗯 ，OK， 好啊。那我觉得，大家就这你刚刚就 Eva 刚刚讲这四点去思考看看。但一样哦，现在募资应该都还是会跟募资平台合作，对不对？
嗯、没错。
那毕竟少数品牌有做过这样子的专案，可不可以请 Eva 跟我们介绍一下、嗯，大概形容一下募资平台跟品牌之间的合作关系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嗯
嗯，其实每个不同的募资平台可能服务的方式稍微比较不一样。那通常呢，我们会先考量到的是可能比如说基本啦，一定会有就是签约嘛，签订合约、嗯、你来我们的平台上架、嗯、我们会跟你充分的说明我们的服务内容范畴是什么这样、嗯、那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在你募资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通常一个募资平台都会配一个专案经理，我们所谓的 可能 PM、嗯、去帮助你协助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去排除这样、嗯、对。那像 Pinkoi 这边的专案经理，我们就是还蛮深入的，我们真的是可以提供一些顾问式的服务、嗯、就是让你是比如说从一开始的零、嗯、你只是有想法，然后小小的开始萌芽，开始有一些反馈，然后跟我们一起聊聊看，然后我们在过程中给你一些很好的意见，互相交流。嗯，
毕竟群募对很多品牌来讲，一定都是第一次操作，
对，会不熟悉，
应该很不熟悉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操作手法，嗯、所以我们后面也会聊到怎样才能做得好，我们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它其实真的不像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上架这么简单，嗯、这当中有很多你怎么快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所以的确会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提供。嗯、所以你刚刚这样讲，我把它的诠释出来是说，当一个品牌想要寻求一个募资平台的帮忙的时候、嗯、应该要更着重的是这个平台的专案经理或者这个 PM 的角色、嗯、这个顾问的角色能够到底真实帮助到你的操作多少，可能不会只是哦，来啊签个约好，接下来靠你自己，
对，
就所以你的意思说像 Pinkoi 这边就可以提供一些可能有一些阶段、嗯、不同阶段的操作，然后可能会先带他走过一次流程，大概包含什么，我想这应该是最基本都会
有的。对，像是比如说募资市场的判断，我们专案经理这边一定会给予一些相对中肯的意见、嗯、希望可以帮助设计师，不要假设他们一开始预期很大、嗯、但是他们不知道实际做下去要做要做的多扎实、嗯、对，但是因为大家第一次做可以理解，那我们就是从过程中都丢给他一些小东西小东西给他反馈这样、嗯、对。那像是比如说我们还会给他像前面提到的问卷、嗯、问卷的优化等等的，那商品页的编辑，然后也有更深比如说团购的操作、嗯、这个我们基本上也都会进行一些辅导、嗯、提供他们想法。
嗯，那就是除了说、嗯、这就是有点像是牵涉到我在选择一个募资平台、嗯、我应该要有哪些条件，比如说我刚第一点讲的说哦，那你可能要先看搞不好 PM 像这就像双方合作嘛，他派出来的 PM 跟你磁场合不合，
对、
这是也是一个有的人工合作很看人跟人、
风格，
对，人跟人之间的磁场，如果真的是、嗯、就光在初步聊合作就聊不起来，那真的也很没劲，对不对、嗯、所以就我的角度像你刚刚分享就是哦，第一个可能看这个顾问能够帮助到你多少，
对、
然后再来有没有其他的指标你会建议哎、你去，因为毕竟不是只有单一平台可以选择、嗯、你觉得他们应该可以从哪一些角度去考虑说哎、我到底是要上架 A 还是 B 还是 Pinkoi 呢、嗯、
好，那我就先讲到平台的调性好了，它确实是思考的一环、嗯、像比如说有的平台可能有的品牌可能会去想说哎、我的产品比如说是 3C 类还是哪一类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地方贩售、嗯、那当然像 Pinkoi 站上的居家文创类的风格时尚类的品项是相对的卖的业 绩不错的，而且像我们最近前阵子有推出一个就是像一个擦头发的擦发精、嗯、那其实它的销售有破500多万哦，对，就是居家文创类的，
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吗？
没错，
那很棒耶、
嗯、对，然后也可以考虑到服务的范畴，就像刚刚讲的、嗯、像顾问的服务，每一间平台相信都会有不同的服务的内容，这样、嗯、像因为 Pinko 也从去年的8月开始跨足群众募资这一块、嗯、那我们很用心的想要把它做好、嗯、我们尤其我们 Pinko 站上蛮多设计师真的是从比如说一人工作室或者是小团队，那我们会我们很愿意再多花一点时间一起辅导这样的品牌、嗯、然后让他做成功的做出一个募资专案、嗯、对，所以真的我们 Pinko 站上也有是一人工作室的设计师、嗯、那他在2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100万业绩这样子、嗯
OK、嗯、很精彩就是比如说平台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点让我想到说、嗯、对啊，如果假设这个平台的调性是我用一个大家比较常文青，
对，
那你的产品你觉得是不是适合文青市场、嗯、或者是这个平台能够找到的人是比较成熟专业的人士，那你的这一个新产品到底要打到哪一群 TA、嗯、其实就是要去慎选，然后这些东西要去观察做好研究，因为这个合作是淘汰了就是淘汰了，
没错，
挑对 TA 很重要。好，那再来是你刚刚提到、欸、一样、啊、就是像这个专案的服务范畴，那除此之外呢、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让大家可以参考的、嗯，
像是比如说还有功能跟界面，当然
你说平台的功能跟界面就操作上的功能跟界面，
对，其实还是有一些落差、嗯、像 Pinkoi 的Pinkoi 站上的募资的话，募资商品页它是可以先加入购物车，然后甚至还可以用，因为我们 Pinkoi 站上本来就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 P coins
哦、oh, ，
就是可以折抵的金
额，硬币金额，
没错、
哦，
对，
我也是拼口
哎呦，哎、欸，可能你也是会员，有累积不少金币的、
不可以说累积多少，没有啦。
对，那像是 P coins， 它其实也可以使用在募资商品上面，哦、
等于原本拼口的会员。嗯，本来就有这一些福利在他的账户里头，
没错，
他可以拿出来使用，
下单使用，
也会促使他来参加这个群募专案更多。
而且这个硬币的话，我们所谓的 P coins，、嗯、它是由 Pinkoi 这边完全的负担。
哦，
对
，OK， 哦，这样很好哎、欸嗯，很多平台各种优惠都是品牌要负担哎，
对，
哇 ，OK， 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
对，这个我觉得很棒，
对，
我自己都觉得很心动，我自己都会下单。
你想要开发什么新产品？
我常常自己也会就是在我们办公室团购这样，
可以理解，
会揪一下。
Pinkoi 上面很多东西可以买，对不对？
没错、啊，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界面的部分。嗯、
好，
嗯。然后再来当然还会提到可能你既有的粉丝熟悉度、嗯、你可以去思考看看说哎、嗯欸，我们平台上面的他自己的粉丝是不是熟悉这个平台、嗯、对，假设呢比如说我自己的粉丝像 Pinkoi 因为有 APP、嗯、我们其实很多用户他可能本来就用透过这个 APP 去买这个他喜欢的设计师的产品、嗯、那对他来讲就不会很陌生，我好像还要再
上一个页面
对
网页
然后再去登录账号、嗯、会有点怕怕的、嗯、那透过 Pinkoi 的可能是假设像 Pinkoi 这样是透过 APP 的方式、嗯、那他呢就可以熟悉嘛，就可能他平常就有在滑了、嗯、那相对来讲信任感也会比较高一点、嗯、哼哼，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有效帮助整个业绩在推升。
嗯，其实我这边听起来会觉得品牌要去思考是、嗯、反正平台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
对，
可能是一个一人工作室或是比较小团队的品牌所无法拥有的、嗯、但透过这个合作、嗯、怎么样把两边促成在一起，
对，
然后当然对品牌的私心来讲就觉得哦我可以占到这个小便宜，比如说 Pinkoi 的会员都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群募的广告之类的，
对，
嗯，好，这个蛮心动的，
对，而且平台可能还会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相关曝光的管道这样子、嗯、像募资可能也会很常见，像是 EDN、哦、就是我们所谓的电子报的曝光也
是
蛮常见的，
什么 channel 都出了啦你们的一定各种招都有
的，都会把它包
进来，就是我想这个 PM 或专案经理就会、嗯欸、什么好招全部出动、嗯、就帮你把这个专案推到最好
這樣子，推上来，对，没错、嗯、
好，那我们刚了解了这样子品牌跟平台募资平台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当然还是很多问号耶、欸、就是那我到底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专案里头、嗯、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嗯、对，里面应该很多细节，
哦，
之前要准备什么，募资当中很紧张，每天都看着那个数字有没有在上涨，然后结束之后我要做什么，可不可以请 Eva 帮我们说明一下整个流程大概会包含哪些事情？
好，我们通常会将整个募资专案分为三大阶段，一个是前期的募资开跑前准备期，那再来是专案的进行中，已经上线了也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这时候最紧张了，对，因为到底数字有没有往上每天都不用睡觉了，
不用睡了，因为整天都在发想，
一两个月都不睡会死人、欸、
没错，然后再来是专案结束后、啊、那他有很多因为要出货了嘛、嗯、也是要有很多比如说公告啊等等的事情要去准备、嗯、也很重要、嗯、对，那在我们先回到刚刚前面的专案筹备期、嗯、那大方向来讲的话一定要有第一个就是产品的发想、嗯、你要去思考说哎、欸，我种子的萌芽嘛，一开始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产品是我的客群可能会喜欢的、嗯、他们有感兴趣的、嗯、那通常我们就会很建议透过前面有提到的问卷的调查去了解市场的反应，然后测试他们的比如说价格接受度啦，或是他们最喜欢的什么款式、嗯、这时候就可以都先收集这些资料来、嗯、然后在你的产品还没上线前赶快去做改变优化这样、嗯、那当然我们还有要建议的就是竞品的分析，对，你要去了解，哎、欸，我的 CP 值高不高？我要对齐跟别的产品比起来，大家会不会来想买、嗯、想买我的产品？
一定要跟其他人有差异化嘛？
没错，
不然为什么要来先投钱买你这一个
全部的产品？对，就是大家真的很强调的 CP 值高不高这件事情。嗯、
所以前面就是要先想好想清楚你的产品到底定位对不对？
对、
嗯，跟市场上的区隔有没有存在？有没有那个新颖度？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如果确定要做在之前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嗯、也算是一个保障吧，
对，
先做这个问卷的测试，
对，
前期的准备都先做足了，然后再往中期、嗯、中期就是要上线了吗？
对，没错、嗯、上线，那当然在这个上线前再稍微往前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还会进行就是素材的拍摄
哦，
对，比如说
这也很重要，你要做很吸睛啊，
没错，
现在群募专都做得好丰富哦，然后一看影片就哦我要买我要买我觉得能够做到真的很成功、欸、
对、嗯、因为它是很直觉的从视觉上面带给消费者一个共鸣，就他看到那个产品、嗯、他没有使用过可是他就被吸引、嗯、他就很想支持这样、嗯、对，这个是中间过程
可能除了图文并茂影片应该都是必须的吧，现在你们应该都推荐一定要拍影片吧，
对，而且其实回归到假设以广告的角度来讲的话，除了我们的产品本身很强以外，我们确实是需要透过比如说广告的投放、嗯、素材图片单图跟比如说影像、嗯、不同的广告都会有不同的就是 TA 他们的吸引力可能是不一样的、嗯、都是可以去测试，
越有质感越吸引人越好，
没错，对，然后到了就是一些小细节啊，就是可能在专案过程中持续的优化你的商品页也是很重要的
哦，就是说不要一上去、嗯、然后就让它在那边不动，或许你在过程中观察大家的反馈或是顾客有来留言、嗯、然后你说哎呀他们好像比较什么喜欢哪什么颜色、嗯、或他们对哪个文案特别感兴趣，我们可能就赶快去挪动它的位置，
放前面，
那个重要程度要去调整它，
没错，像我们、嗯、因为前期会先做比如说问卷调查、嗯、那你在问卷调查中假设票选前第一二名的是大家最在意的点，那你就可以回到套用到你的商品页，它必须要开门见山最前面就先摆到这些特点、嗯、不然大家你知道可以想象
不用在那边起承转合、啊、
对，
还没很有礼貌先、
没错，
委婉的重点就直接给它出来了，
而且大家一般还是用手机滑比较多、嗯哦、那你可以想象假设你的那个特点放在很下面，大家要滑很久可能就跳出了，跳出率很高，
对，这其实就是很自己要去想、嗯、作为一个消费者角度去操作看看、嗯、怎样才能让人家最马上进入到你的那个群目的销售情境里头，然后马上有那个购买欲，
对、嗯、然后像是比如说我们也会很推荐大家可以透过一些比如说 KOC KOL 这种的、嗯、这种的洽谈合作也是很重要、嗯、那所谓的 KOC 可能就是我们的网红数没有那么多的，但是呢它比较偏向素人一点、嗯、但是它的粉丝黏着度是相对高的、嗯、那这种其实也会很适合募资产品、嗯、因为大家没有试用过、嗯、那你就可以透过提供给 KOC、嗯、让他帮你开箱看看、嗯、然后去做一个有点像从众效应，就是大量的曝光、哦， 对、okay. 那这也蛮符合一些品牌，假设一开始资金比较没有那么充足，他可能很难去找一些大网红或是艺人去代言、嗯、那他可以透过 KOC 的方式去帮他做一些曝光，
但其实就是要找机会曝光，这应该都是在，我觉得如果你用前中后来切，其实中期已经是在执行了、嗯、
对，
应该是你前期规划都要想好了。我除了说在自己的脸书 IG 官网或是我的 EDM 以外、嗯、然后除了比如说 OpenCo 这个群目平台也会帮我推一些东西以外，我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嗯、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预算去做这些事情、嗯、
对，没错。
执行中呢，执行中你觉得他们要特别注意什么？
执、嗯、行中的话，我有一个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发想行销社群的议题，比、嗯、如说有的品牌它会在专案比如说达500,000的时候、嗯、就是解锁一个新品项、嗯、那达比如说100,000的时候又在解锁一个新的东西、嗯、让大家可以在刚刚提到可能 1.5-2个月的期间有不同波段的议题，大家不会觉得哎、欸，好像曝光一次对就疲乏掉了。对、哦、像我们Pinko 站上有的设计师就会自己，因为他像他是插画家、嗯、他就会画一些自己比如说出一些胸章、嗯欸、那可能就可以当某一个解锁阶段的赠礼，这样、哦、促使大家去下单、嗯、
所以应该执行中还是要想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操作、嗯、让大家比如说在这一两个月中还是可以吸引到眼球，
没错、
嗯、能够得到大家的注意力、嗯、然后激发他们想要购买的欲望，然后不管是广告投放也好或是跟 KOC KOL 合作也好、嗯、就啊，甚至可能细到你要一直去调整你的群目页面、嗯的一些说法，或者是说一些重点的摆放、嗯、甚至我有遇过就是有人真的有客人说、嗯、他已经摆上去一阵子他觉得效果不好、嗯、来找我们好好拍求救、嗯、他要拍新的照片，
哦对，这个也很重要，
对，因为他可能事先想的比较简单、嗯、他觉得哦我自己拍一拍就好，结果发现没有动静，他上传之后就没有动静，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找就找到我们好好拍、嗯、来，所以那是我们的责任蛮重大的
有点要把他们救起来一样
对，应该有救到
像是素材也是很所以
应该说在这边要建议大家在前期就要做好素材准备、嗯、
对，
不要在中期你都已经跑了可能
一个礼拜
然后突然就很赶，那时间就会被稀释掉。
尤其是募资真的很在一开始上线的那个审量、嗯、原因是因为大家必须要，因为它是募资商品嘛、嗯、那它有所谓的达标金额、嗯、假设今天你的产品一开始销量没有很高的时候，那你可以想象外部的流量进来了，大家会有点害怕、嗯嗯、我不太敢下单、嗯、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成功这样、嗯、对，所以假设一开始前面所有东西都做好的话，加速他们一开始比如说第一天就下单，甚至团购第一天就谈好了、
啊啊、
那你第一天业绩很高、嗯、大家就会赶快下单，就哎、欸、我也来跟风这样。
所以中期绝对不会只是在那边呆呆的等着他成长、嗯、一定还是要有一些方法，而且这都最好在前期都想清楚了。
对、嗯、甚至补充一个，就是像有的产品它的品项假设是很适合办体验会的、
哦、
这个也是在很重
要，
对
对,
對、
哦、有，我有遇过就是有人会四处北中南嗯做那种体验会，新品体验会，然后就是让大家试用完就马上会下单的那一种。
对，像刚刚讲到，像比如说体验会其实也很重要、嗯、像我们有一个品牌，他之前就在我们公司的一楼的那个空间办一个体验会、嗯、那他的产品呢就是默默头的后背包、嗯、为什么会很适合办体验会，因为那种包包类型的很需要穿搭的体验、嗯、那我们就当初就大家一起规划说，哎、欸，我们就来办个体验会吧、嗯。那当时设计师大家有没有想说，哎、欸，比较想让大家来现场选颜色、试杯看看喜不喜欢，喜欢的话就可以导到线上下单这样子。对，但是很有趣哦。后来发现来现场的他可能比如说�跟他男朋友一起来，他背了比如说三款，他背一背，哎、欸，最后是三款他都要下单一起买，
各种颜色都带走。
对，
哇、
wow ！所以其实透过这种实体就是线上结合线下的活动，真的也可以有效帮助他们对于这个募资产品的认识、
嗯。哇！所以我觉得在做群募，大家要打开你的想象力、欸，
没错，
不见得真的，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在想哦，我没有做过募资，我现在想要做募资，你一定是去参考过去的人做些什么，
对，
搞不好有些想法还没有被激发出来、欸，
对，就靠那个品牌了，
对呀、啊，对呀、啊，
没错、
嗯。那这样就中期，我就想中期也是，嗯、就像刚刚讲，不是坐在那边等着业绩成长，还是有很多事情跟灵感或是创意可以发挥。那后期呢？后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后期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它会跟我们所谓的那个售后服务，其实真的是环环相扣、嗯。那像是你可以透过一些不同的募资平台，它有不同的 消息更新的功能，像 Pinkoi 站上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最新消息。那透过这个功能呢，你可以去设计师可以去发布，比如说我的出货备货进
度
到哪边呢，对，跟大家保持互动。那我们也会建议一开始可能专案结束之后你就先赶快发一篇公告跟大家讲说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专案结束了，然后我们在努力备货中的，这样
就是一直有跟进那个进度，
没错，让大
家
知道哦，你真的这样，大家其实也会觉得很有趣
而且比较放心了，
没错，因为募资商品真的大家会担心想说不知道现在的进度怎么样，我会不会收到货，
也真的有一些 case 是真的就是一直 delay， 或者是最后东西出来是有问题的。
对，那其实因为像Pinkoi针对这一块，像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站上针对募资商品，大家也可以看那个设计馆的回复率，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相对透明公开，这个设计师呢大家不会觉得好像触及不到，就是我有事找不到人的感觉，对对对，这个也是Pinkoi很在意的。
Pinkoi不是站在Pinkoi，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其实有一个Pinkoi在背后也比较安全，对不对，
对，
不会说哦我现在找某品牌就某品牌就消失了，
对，
联络不上了，那我丢出去的钱呢， 对，然后变成你应该，这也是对Pinkoi来讲这当中也是会保护消费者彼此之间的权益，
对，因为我们在包含其实在前面审核提案人的这关我们就蛮严谨的，对，
都不是什么人要来上架这边的群目都可以的， OK， 好，那Eva我们刚聊了那么多 前中后准备，好，然后再来是品牌怎么去筛选，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号，就例如说定价呀，那种很实际的，比如说一定有抽成啊，这些数字，或者是在你操作了这么多的品牌募资群募的经验以来，一定有观察到一些怎样能够真正获得成功的一些关键的要素。我们接下来聊聊这一块好不好？